好，我们今天进入六日创造信息系列的第五日跟第六日，那我们把这两天放在一起啊，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分享。那么我们的主题就是活物与你，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谈的就是活物的共同性。那我们先来读创世纪第一章20节到25节。好，请。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进入第五天跟第六天的创造。主啊，求你向我们敞开你的作为，引导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可以从你在这两天中你所创造的一切的活物，能够知道你的精心的创造、精心的制作。我们更从你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保守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中能够明白经上所说的，也知道经上所启示关于你的心意。求主恩待我们啊，保守我们在你面前也都有从主而来的光，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所应当看见的真理。求主恩待我们，赐下你的圣灵，坚固你的仆人，乃分大胆的分享你的话，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使用的网络都畅通，一起在你面前领受你自己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呢，啊，有生命的物，有生命的动物，还有活物这三个词，那么其实都是由这个名词叫做 napesh。好，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 napesh。好，那这个字呢，这个字就是魂这个字，那后面这个字呢叫做 haya。好，大家一起来念 haya。那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前面这个是名词，后面这个是形容词。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读作活泼的生命，或者活泼的魂生命。那我们再来读读另外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30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好，那这个有生命的物也是一样，跟前面有生命的物、有生命的动物、活物啊，都是同样一个字啊，两个字，一个就是 nafesh napesh， 一个就是 haya。 好，那么我们再读另一段跟我们人有关系的经文，创世纪2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这个有灵的活人，我常常跟大家说，就是活泼的魂这个字的意思。好，在伊甸园中，亚当开始服侍，那么神就把所有的所造的，刚才所谈到的这些活物都带到他的面前。你想想看，有多少动物啊？亚当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全部命名啊，一个一个来命名的，他们还没有生养哦，只是一公一母而已哦。那么你看亚当要花多少时间？所以我在想，在伊甸园里面基本上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啊，所以亚当可以很快的把这些事情做完。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2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们的名字。好啊，造人的时候讲到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活泼的魂，然后在创世纪2章19节又讲到把活物带到亚当面前啊，亚当怎么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这些活物啊，有灵的活人，或者前面所讲的这些动物、活物，这些都是同样的一个词，同样的一个词句。那么都是第五天跟第六天神所创造的，不管是在水里面的，在空中，在地上的，包括了人在里面，都是叫做 Napesh Haya， 有活泼的生命或者活泼的魂。好，我们把这个字搞清楚了以后，那么我们继续来再来看啊，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之后，就像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生命之气，他就成了 Napesh Haya。 但是空中、地上、水中被造的活也都是一样，神并没有向他们口中吹一口生命之气，但是却仍然都称他们为活泼的生命或者活泼的魂。那这就是神在第五天第六天创造的那个核心在这个地方啊，甚至于我们可以称第五天第六天是神在天地水中造活泼的魂生命。那我这样的精细的来跟大家把它解读一下，就是告诉你啊，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跟旁边说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你家那个狗，你就不要再恶待它了，你跟它怎么样一样，都是 Napesh Haya， 它也是。那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天不讲不一样，我们今天讲一样的地方，你听得会比较舒服一点。好，那么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中文和合本在讲到人是有灵的活人的时候，他不用原文说是活泼的魂，他不这样讲，因为他知道这个字跟动物是一样的，但是人的确跟动物不一样，所以翻译的人很有智慧，他就翻了说是有灵的活人。你很显然知道灵就是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好，那但是在创世纪这一节经文里面还没有办法啊不谈我们跟动物一样的地方，因为啊，我们被造都是一样，都是魂生命啊，都是活泼的啊，动物也是活泼的。你不要看看那个蚂蚁，它也是活泼的，而且它可能比我们还有智慧。蜜蜂它所造的这个蜜蜂窝，那种啊那种凉度、那种结构，是现在用电脑你都做不出来的，但是它们就是懂，他们就是懂。好，所以你就看到活泼的生命，你可以从动物的观察里面，你可以知道这个活泼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包括了智慧，包括了活下去的智慧，包括你面对生存需要的智慧，神给每一个受造的活物都有，人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大卫说什么？主啊，我不过像虫一样。大卫懂，他看懂了神的创造。所以保罗说什么？借着受造之物，你就可以晓得神的永能和神性。但是我们看了半天啊，可能看不出神的永能和神性，但是你至少看出活泼的生命吧。啊，这个动物都不是活蹦乱跳的哈，他们也会生病，跟我们一样，完全一样。那不同的地方我们当然今天不讲，就是跟下礼拜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要谈一样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谈。那么我们要谈到挪亚的洪水，那些洪水把所有的活物都毁灭掉了，只留下方舟的那些活物。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称呼。九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神跟这些活物立约，就是他当在第五天第六天所造的，同样的一个字哈。那么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十五节说，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第十六节，虹臂出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这边出现了四次的活物，都是第五天第六天所造的那些活物，因为被方舟保留了下来，神仍然称他们为 Napesh Haya。 那神跟他在立约之前，已经在前面的经文已经告诉挪亚说，我把这些动物都赐给你们做食物，但是你们不可以吃血，因为血是生命。那么今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你会知道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吃血，因为我们跟动物完全一样，你的血有生命，对不对？动物的血呢也有生命，你不可以吃生命。 好，那么这点请大家了解。那么洪水之后，圣经注意哦，就不再用这句话了，称呼这些出方舟和动物，除了立位记载了两次，以西结记载了一次之外，旧约从来不出现了。所以说圣灵就不再用这个句子来讲任何的受造物。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地就受了咒诅，那我们这个人跟活物都是尘土所造的，那么地若受了咒诅，我们的身体也就怎么样，也就受了咒诅，动物呢也受了咒诅，地也受了咒诅。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挪亚的时代已经有了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是因为亚当犯罪的关系啊。所以有人说，神为什么会造了不洁净的动物呢？他就忘记了亚当犯罪的这件事情。所以亚当犯罪之后，第五天第六天造了这一切的活物都受了咒诅，亚当自己也受了咒诅，夏娃也受了咒诅，地也受了咒诅，万有只要是跟地有关的都受了咒诅，都因为亚当这个人。这个人是尘土所造，所以那个咒诅就从这个尘土所造的人进到地里面去，然后延伸到所有尘土所造的万物，所以地上天空海里面的这些都是尘土所造的。那你就看到在挪亚那个时代也有了恶人跟义人的分别，所以我们就不必再奇怪为什么在进方舟还要有这个七对这个洁净的物，那么一对不洁净的物呢？啊，这个就是说有分别在这个地方。好，那么在立位记里面呢，仍然提到了两次，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啊，立位记十一章十节这边说，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证。圣经开始帮助犹太人来分别那些不洁净的物，你们不要吃。好，那么到了第十一章四十六节，说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还用了两次这个 nafesh hayah。 那我们就了解到利未记所提到的活物是指在洪水之前这些活物已经有洁净与不洁净的分别，所以律法就禁止以色列吃这些不洁净的物啊。到今天这些律法仍然有效，但是我们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信心的关系，或者我们就不懂这些，我们照样吃，好吃了好像也没事，好。但是你要知道说，基本上神是不希望我们吃这些的。好，以西结书，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洪水之后立位记以外唯一的一次。那但是这节经文呢是讲到新天新地的状态，所以就不包括在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了。好，那么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九节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就是都必生存。那当然你知道这个河水是什么水，生命河的水。好，所以这是新天新地了，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这里。所以这些经文呢帮助我们看见，它跟前面第五天第六天所造的动物活物，有灵的活人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形容。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神不会说特别看重人或者特别看重其他的动物，而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什么，有灵，所以神特别看重我们，把权柄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信息啊，因为我把第五天第六天合在一起讲。好，那么我们了解了以后呢，你就知道 nafesh 这个字呢，其实它就是魂这个字，但是呢它也可以翻作生命。好像出埃及记第一章就说，雅各带着七十个人下埃及，其实原来的经文是雅各带着七十个魂下埃及。所以在犹太人的思想中，这个 nafesh 或者 nafesh 就是魂的意思，但是它又被翻译成生命，所以这也有生命的意思。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了683次，但是它跟海亚合在一起出现的时候，就只有刚才那13节经文。所以你知道第五天第六天的创造非常的重要。那过去因为我们在翻译上没有跟大家太多的去分享，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比较仔细的来分享，透过神在第五天第六天的创造，我们可以开始了解到神珍惜我们的生命，神也珍惜动物的生命，因为都是 nafesh hayah， 都是活泼的，都是神所赋予的一种生命，这是一种祝福。好，那我们就来只谈这十三节经文里面的这些字的意思。 那活泼的生命或者那 Nefesh Haya 在圣经中非常的特殊，不只是人，动物也是如此。所以解经的学者呢，他们常常想要去把这个事情合理化，其实不必要，只要经过解读，我们就不会影响我们对神创造工作的认识，而且我们也明白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安息日动物要不要休息，也要休息，你才明白为什么安息日在谈到安息的十诫在谈到安息的时候，神特别强调你的仆婢跟这些牛驴牲畜都什么工都不可做。那这就是因为 Nefesh Haya 它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但是它是有限，这个活泼的生命它有一天会疲劳，所以从人到动物都需要休息。那这是我们今天一开始的第一个重点。那么在第五天第六天创造了这些活物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多的来认识，从它的共同性来认识它的区别性，然后来看他们跟我们人生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信息就是跟大家分享活物与你三方面的信息，就是共同性还有人的独特性，就是我们跟动物的相异性那么还有活物跟你跟我们的关系，在我们人生中怎么样来应用神在第五天第六天的创造。然后接下去我们就开始有读书会我看开课程比较难读书会比较容易，这样比较好好，那我们就来先来看今天的范围，就是活物的共同性。那么第一个含义有三个含义，我今天跟大家谈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生命需要在安息中重振Nefesh 这个字呢，最初的意思就是它字根的意思是气息还不是魂，是气息。那气息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跟它的动词有关系。我们从动词来看，这个动词就是呼吸的动作，你呼吸吧现在呼吸嘛，对不对？可是因为太平常了，你就不会注意呼吸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深呼吸。这个字呢也有重振的，这个动词有重振的意思，就是重新提起精神重新使自己重新得力所以这个动词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呼吸是一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那Nefesh这个动词呢，在圣经中只出现了三次，没有太多的地方提到，但是都特别跟安息日有关那我们来看看第一节第一处经文，出埃及记23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卑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这个地方把 Nefesh 就是 Nefesh 的动词把它翻译成舒畅。那你再看下一段经文神在第六日创造完工之后呢，就在第七日安息。我们看看出埃及记31章17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好，这两把安息舒畅放在一起，换句话说，安息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你怎么样舒畅，叫你可以怎么样气息可以重新恢复喘过气吧，喘气，对不对？为什么喘气？身体健康的会不会喘气？会。身体不健康喘气那就不在话下了我们要谈的是健康的为什么会喘气？需要气嘛，你需要大量的气进来帮助你，因为你在运动，对不对？因为你在做工，或者你的情绪高涨，就怎么样，气呼呼的，对不对？你就看到当你身体开始产生变化的时候，气就怎么样，气就跟着变化。你就这个气跟你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就是太平常了，我们就不注意所以他说不急不急，心平气和，看到没有？我们都懂，只是太平常了，你就没有注意到你的呼吸非常的重要。呼吸很稳定很均衡，这个人很健康，对不对？这个人一看到底死了没有，第一个动作什么动作？
气
鼻子上有没有气，对不对？没气了就没了好，这是最基本的了解。舒畅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这个动词，就是气息的动词。那么当这个气息开始动作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力量就起来了。当你这个气息的动作越来越弱的时候，你的气息就越来越弱，那最后你就没气了好，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圣经里面用这个动词的时候，是把它跟安息放在一起。 那么你说可能弟兄姊妹们比较聪明的话啊，你就想到说，神哪里需要舒畅啊，神都在安息了，为什么不舒畅？所以神他可以不要休息，但是神他一定做工完之后他一定会休息，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典范。所以连神都安息你却不安息，那你比谁还大？你比神还大。你看到没有，我们每一次的呼吸都是一次非常有必要的重振。所以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刚刚提到需要借着呼吸安息来保持生命的活力。所有的受造物都懂得休息，只有人不懂得休息。你懂得休息吗？睡觉不一定是休息。
退休不一定是休息。
退休会那个休是修理的休。退休那是 retreat。好，这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功课，所以请大家依然一定要了解。好，一定要操练在平静安稳的等候中重新得力。你看看神怎么说，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你继续吧，总有一天你会很非常的后悔，因为当时的气呼吸的太少，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需要用呼吸器才能呼吸啊。那你就看到说，我们人的身体的确它的功能是有限的，所以你需要懂得休息。好，40章30节，我们都会背了哈，我们一起来读。那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虽然这个地方没有讲安息，这地方没有讲那 fish 海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圣经就不再提了。为什么？你们都知道了，圣经就不再提了，不再提了，你就等着你怎么样对待你的身体，你就等候你对待的结果。懂得休息，那你说我也不想活那么长啊，那我就没话讲了哈。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年岁是有限的，你怎么样在你有限的年岁里面能够完成神给你的命定？所以你需要气，你需要气息，需要当你的气息断的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的跟神说，那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了路跑尽了，所信的告要守住。用这三个来为你自己祷告，我常常为自己祷告，所以神啊帮助我，让我知道我该打什么仗，不该打的仗我绝不去打，我绝不上撒旦的当，被引到战场去，被他杀得头破血流。我过去会这样子，现在不这样干了。我一定要知道神要不要我打这个仗。第二个呢，你要知道你当跑的路是什么路，哪个方向，你要怎么跑，还有所信的道，这个我想就不必再说，就是要守住所信的道。好，那么第二个含义我们继续来看。那我们已经知道了，气息是借着呼吸的动作而进入活物的生命里面，使活物不但被重振得力，而且可以继续维持生命的活力。那有些解经学者就觉得说，那创世纪1章30节那边就应该说是有生命的物，应该翻译成有呼吸的物啊，其实也没有关系哈。那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呼吸这么重要，那我们要借着以利亚为一个孩子祷告的这个事情来帮助你。一起来了解呼吸在你祷告的时候是何等的重要。好，特别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17章21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这句话这样的翻译当然是我不能说他错，因为灵魂这个字那佩许它本来就是可以翻译成灵魂，就是魂的意思。那翻译成灵魂，这是我们这个基督徒惯用语。其实这个灵跟魂是分开的啊。那从今天的分享之后，你更知道灵跟魂是分开的啊。好，所以这个魂人入了他的身体。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17节，当然我没有放在投影片上面。第17节那边提到说，这孩子病得甚重，以致生无气息。 看来这个孩子就是死透了，因为没有气了，那没有气息的就是死透了。那以利亚为他的祷告，为什么神就应允他？因为他祷告对了。所以你的祷告如果不是按照神的创造来祷告，我觉得那个祷告我那不是信心。你的信心就是你相信神是这样创造的。好像我最近因为割草的关系，我就跟师母商量，我再买一个可以割这个沟里面的草，啊，不然我那个开的割草已经卡进去三次了，对面的邻居帮我拉出来了，啊，我就不能再卡进四次了，啊，我想说再买个小的，就用手推的，选了一个最新的发明，啊，哎，我看还可以，我就买了，结果拿回来一拉，哼哼哼哼哼哼，好像那烧开水的火车一样。即便是声音很小，越来越大，对不对？我说虽然是新发明哈，可是我不会这么无知吧？引擎一拉开就像汽车一样，怎么样？嗯，就起来了，对不对？割草机也是这样子啊。我闷了三天哈，上礼拜四呢，我闷到昨天，我跟神祷告，我说我忍不住了，我没有信心了，我要打电话去了，要退货了。昨天下午神又跟我讲，那你再试一次。你再试一次，我去看说明书。我终于去看说明书了。他说啊，这个机器你要先轻轻的把它引擎拉三遍，轻轻的拉三遍，为什么？让气进去啊。我就是跟以前老机器一样，一拉嘣就发了哈。可是我这样拉没有用，因为气不够。你看连机器都需要气，你需不需要气啊？需要，早上起来就怎么样，马上一个深呼吸啊，当然到外面呼吸哈。好，那么我们看看以利亚，所以他的祷告是按着神的创造来祷告，所以你对神的创造也很小心。我们特别为病人祷告，我发现我们的祷告是很有爱心，但是跟神的创造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你说神怎么做工啊？你可以跟医生说，医生啊，我盲肠在这边下手，盲肠在哪里？盲肠在左边呢，啊，医生能听你的话吗？啊，盲肠在右边，啊，这我没跟过哈。Anyway， 啊，
男左女右，
男左女右 ，OK。
医生知道，
医生知道，对，所以你祷告，你祷告是错误的，对不对？你跟医生讲的话是错误的，医生会不会说？医生不会说，
医生也会
说，医生也会说，好，所以。好，所以我们的重点是说，你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神的心意包括他工作的次序，包括他创造的次序。按手不要随便按，啊，肚子痛就按肚子，对不对？头痛就按头，啊，不要什么地方你都是按肩膀，啊，你按到位。当然男女有困难，所以我都会请姐妹或者他的妻子按手在他那个部位。或者丈夫按手在他部，然后我按手在他丈夫身上，这样子来为他做一个间接性的祷告，一样的，因为我们尊重性别哈。好，这是题外话。我重点就是说，以利亚的祷告在翻译上你不太容易了解，但是我们把它稍微做一点整理。那以利亚的祷告是说，求你使这孩子的 napesh 入他的身体，这句话也可以就是说，求你使这孩子的气息回到他里面。其实圣经没有身体这个字。是里面这个字，那里面这个字我等一下解释哈。里面这个字在圣经的利未记中有17次都翻译成脏，就是脏腑，所以这个地方很显然应该是指什么？肺脏。所以以利亚的祷告非常的仔细，他说：“求你让孩子的气息回到他的肺脏里面去。”神就听了他的祷告，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气息就回到他的肺脏里面去，然后圣经后面就说，并且他活了，恢复了生命的活力。所以中文翻译的，就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到那个祷告的能力跟神运作回应的那个结果是那样的活泼，那样的生动。所以说啊，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这个气息神就让他回到啊孩子的肺脏里面去。做过 CPR 没有？看过别人做 CPR 没有？知道什么叫 CPR 吗？ CPR 你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对不对？把他的头怎么样？
扬起来，
对不对？让他的气管怎么样？可以通，然后你把气怎么样？从他的嘴里面吹进去， 为什么要吹气进去？神的创造，记得第三天的创造吗？神造出空气，就把空气上的水、空气下的水怎么样分开了。当这个气进到他的肺里面，就肺里面是不是有水淹死了，对不对？已经没气了，但是把气吹进去，这个气进去之后就把水怎么样压出来，这是神的创造，对不对？所以你在做 CPR 的时候不要忘了，神啊帮助我把气吹进去的时候你让水出来，啊，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为什么？把他的脖子抬高啊，让那个气管能够啊，这个咽喉这边能够通，然后你就可以，当然先把嘴巴里面的那些脏东西挖出来啊，然后你吹气进去，所以你就看到气息。你从 CPR 你就可以知道，人真的需要气，你的肺里面需要气。好，那么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做这个详细的解释。所以我们可以明白，神造活物的时候是将灵魂或气息和活泼放在一起，无论是天上的活物、地上的活物、水中的活物，包括的人都同样的创造，因为都是神对生命精心的设计。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啊，第三个含义，第三个含义就是非物质性的含义。无论是气息啦、肺脏啦、身体，都是属于物质性的领域。但是呢 ，pesh 这个字呢，它有非物质性的意义，就是思想、思考、理性，是大脑的功能啊，不是只有讲气而已。所以这个字呢，它是讲到人的啊，这个气也不是人才有大脑，动物有没有大脑？动物有大脑。所以在我们的共通性里面呢，所以说除了人的活物有大脑器官，有思考的能力，动物也有。动物有没有记忆？
有。
有没有情绪？有。有没有欲望？有。我们有没有？有。那我们跟动物没两样啊，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神造的生命的需求都是一致的，只是对象不同，但是那个功能都是需要的。所以不管是动物也好，人也好，都有这些，都是大脑的运作。所以我们的大脑当然比较精致，那么动物的大脑比较没有我们那么精致啊。那么学习各方面我们都跟动物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到的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那个基础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尊重动物也就是尊重生命，你自己也就被尊重了啊。所以我看到这个有人我以前怕狗，小从小就怕狗，我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决定不要怕狗了。不要怕狗怎么办？迎向而去，对，你叫。我以前是怎么样？跑，对不对？他就追。我现在不跑了，瞪回去，他再叫我就怎么样？踹一脚就拿个石头了啊！那狗一看你不怕它，它就怕你。这就是人，为什么？给你什么管理的权利？动物会怕你，神说了吗？动物看到你们怎么样会惧怕？所以你就知道说，在我们跟动物之间的确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谈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看传道书怎么说啊？好。这段经文比较长，我们还是一起念一下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位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因为传道书第三章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它在整个传道书里面它算是一个很主要的一段。那么在这边就谈到气息，讲到动物怎么死，人也怎么死，因为我们都需要气息。人没有气息可以靠机器，那动物没有气息你会不会给它用这个机器啊？不会嘛，死了就算了，对不对？有人有没有用这个呼吸器给动物呼吸的？不会有啊。那当然就是差异，没有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不是问题啊。那么所以说讲到是气息都是一样，都需要一口气让这个生命可以存留下去啊。那么人不能比兽更强，说我不需要气，动物都需要休息，你可不可以说我不需要休息？没有人讲话，对不对？我们都需要休息，所以如果动物需要休息，我们也需要休息。动物会死，我们也会死。那么，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他就说：“那我干嘛比动物更有智慧呢？我干嘛比愚昧人更有智慧？反正我们都会死啊，结局都是一样啊。而且还有些 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也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他说这真是虚空啊，我干嘛活那么好，我干嘛活得那么有意义呢？啊，我跟那个人一样都会死，跟动物一样都会死，那么到底那个分别在哪里？好，那这段经文就很重要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啊，刚刚就是给大家一个了解，这段经文带给我们那个感觉跟当时的作者啊，当然作者他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啊没有好好的翻译的话，就会造成这种错觉啊。其实这段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哈，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身体从身体的领域来看啊，所有的活物都需要气息，因此当没有气息的时候都会死亡，死亡之后呢都会归于尘土，因为我们都是从哪里出来的？尘土出来的。好，这个我们都觉得是可以跟兽一样的。但十九节这边提到的气息呢，却不是前面的 napesh， 而是另外一个字叫 ruach， 那这个字我们今天不谈，我们跟下一次跟大家谈。好，所以在作者在二十一节就把这个 ruach 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解释，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把它翻译清楚，所以你读不出来啊。那么所以从当然他是希伯来文，所以希伯来人他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奇怪，这边为什么突然出现了 ruach 这个字，应该照理讲应该是讲 napesh， 那为什么会出现 ruach 这个字呢？啊，所以第二十一节作者就来解释他前面为什么用这个字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整理第二十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的结构呢是平行的结构，对于人和兽的描述是平行的结构，但是我们的排版的关系不可能去排这种版啊，只有诗篇有这样的可能，那么一般的经文都不会这样子做，所以我们把它稍微排一下啊。我们按照原来的经文，第一句话是说谁知道呢？亚当这个字没有翻出来啊，他翻了把它翻成人，其实是阿当，阿当这个字在圣经多长很多地方都把它当作人来用啊，但是讲阿当的时候你最好啊推敲一下，应该翻成阿当还是直接翻成人？这个地方应该翻成阿当，因为讲到后裔，阿当的后裔气息是上面的，所以他向上而去，兽的气息 ruach 是下面的，所以他向地底下而去。好，这个地方就把它解释出来，所以那个 ruach 这个字呢还蛮重要的啊。那么虽然我们中文翻译借着灵跟魂的不同把它做一个分别，把人跟兽的气息做一个分别，但是不必要这样做，因为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借着上面跟下面已经做分别了，所以传道书的作者他已经知道读经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个困难，为什么这个地方不用 napesh 而用 ruach？ 那 ruach 这个字呢也有气息的意思，所以他要这个地方做什么？他要把人跟兽不同的地方把它分开。我们前面讲都是一样，对不对？那我们到底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你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向亚当鼻孔里吹了一口生命之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阿当。那这那些经文很重要啊，但是这边没有用那个字，没有用耶和华把生命之气吹进，那个气是另外一个字。所以圣经这些字都蛮重要的。其实我在去年灵性强健的基础级课程里面已经把它讲过了，但是我想你们大概记不住啊，我还是再讲一遍。但是我这边讲就用这节经文来跟你分享，所以传道书的作者他是用上面跟下面来帮助读者把 ruach 这个字把它分开啊，而且在这边只用了这么一次。那么上面的 ruach 是亚当的后裔才有的，那么这些兽的 ruach 气息是下面的，那他没有像中文的翻译用两个不同的字，一个灵 ruach 可以翻成灵，那么也没有用这个 napesh 是翻成魂，他没有用这个字，但是中文就把它翻译成灵魂。那把灵魂一分开之后好像就很清楚，其实反而把圣经的原理的意思啊弄混了啊。其实人跟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 ruach 这个东西不一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字啊，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napesh 气息，但是这些经文它不是用 napesh 而是用这个 ruach，那么这个字也翻译成灵，但是呢基本上也是气息的意思，它字根也是气息的意思。那在传道书最多的翻译是风，把它翻成风啊，那么好像古风，对不对啊，好像虚空啊。那第二个多的呢就是六次翻译成心，那翻译成灵翻了三次，魂就翻了一次啊。那么这个我讲中文翻译啊，我是讲中文翻译 那么在中文翻译，这个魂翻了一次就是在这个地方翻的。好，那么气息呢翻了一次也是在这个地方，在我们刚讲的这段十七节这段经文。所以这个字也被来描述灵的功能，我们会在下一次跟你分享啊。那么作者把这个气息 Ruach 用上面下面用了一个方式帮助我们了解，那我们就不会搞混了啊。那如果我们从圣经文学的角度来看呢，就会同意说二十一节是对气息 Ruach 做一个非常精细的解释。我们参考英文的版本 NASB 比较接近原文啊，这个叫美国新标准版本，那么它很忠于原文，翻译成气息 Breath。 那么 King James 就翻译成灵，引发了很多神学上的困难，因为这个新定本它有它的权威啊，那 NASB 有它的原文的权威在那。这两个我比较一下，我觉得 NASB 比较接近神原来的意思，比较接近原文，就是应该翻成气息而不是翻成灵啊。那因为英文都把它翻成灵，那如果都把它翻成灵的话，那你就有困难了。动物身上怎么会有灵呢？我也看过一个牧师写了一篇文章，他就对这段经文提出很大的质疑。我很想写信给他，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信给他，只知道他这篇文章我觉得很可惜，他已经摸到边了，但他没有再进去读啊。其实很容易，就是你知道啊，这个英文的翻译跟原文的意思有一点差距啊，所以翻译成灵就有这样的困难。动物没身上没有灵啊，动物身上有灵那就麻烦了啊，只有人身上有灵。所以这个字不应该翻成灵，应该翻成气息，因为它的字根也有气息的意思。好，所以在这个本段落里面呢，我们就在这地方跟大家停在这个地方。所以下一次我要跟大家从四个角度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Nafesh， 那 Nafesh 我们就因为动物都谈完了嘛，我们不谈动物了，就专门谈人的 Nafesh。 然后呢有一个就是 Ruach， 体现在这个 Ruach 这个字。那还有一个字呢，就是说啊，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向人的生命里面啊，鼻孔里面吹了一口生命之气，那个也是气，但是那个气却不是这两个字，那个气啊叫做 Nishama， 中文把它翻成尼沙玛啊，就是尼沙玛啊，尼沙玛，希伯来重音在过尼沙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四节我常常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那些。那个永生不是永生这个字，它是啊这个 olam 这个字，但是 olam 这个字是永远的意思，它不是永生的意思啊，它是永远。所以这四个字呢都在人的身上。那我们下礼拜就从这四个字来跟你分享啊，你怎么样认识你自己，神在你身上创造你，然后借着基督救赎你，他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在你身上那个精心的造作啊，创造跟造作啊，它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下礼拜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好，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神的创造来感恩。我们相信啊，圣经讲得这么清楚啊，我们也为我们过去啊不太懂得神对生命的精心的制造、精心的造作啊，我们有时候虐待了一些动物啊，那我们也觉得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尊重生命。啊，我们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家里都有养宠物的啊，为你们感恩。啊，没有养宠物也可以考虑哈，啊，跟宠物做朋友啊。那么这都是操练我们来尊重生命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创世纪你的创造。在六日的作为，主，我们今天略略的啊看到你的心意，求主恩待我们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犯罪的是人，受苦的却是你所造的万物。主，我们就求你真是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的影响力，知道我们在你创造的当中，你所赋予我们的使命跟责任。主，要为我们过去不懂这些而触犯了你自己的创造，来向你认罪悔改，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使我们可以开始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一切的活物。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借着你的话，也继续借着信息的分享，能够更明白在你所有对活物的创造当中，你特别对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 主你的创造，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如何领受你的创造的祝福，并且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跟你对齐。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给我们有安息的智慧，让我们有休息的时间，有休息的意愿。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珍惜，不但珍惜所有活物的生命，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好叫我们能够为主能够活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好叫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但使我们脱离了亚当的咒诅，也让我们进入基督里的祝福。主，我们把荣耀圣赞归给你，保守未来这个礼拜能够常常体会呼吸的重要性，安息的重要性，好叫我们每天都在你面前有健康，有平安，有喜乐。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在这边结束啊。